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是11月12号星期三，欢迎大家收睇新闻深读，我是郭婷。我哋今日会同大家讲几个话题噶，包括呢一个欧洲央行就话中国商品嘅倾销主要原因唔系美国关税，仲有咧就系呢个森铁集团咧再向呢个万科输血咗16亿嚟还债噶，仲有就系呢个广州地标铜钱大厦咧用8折拍卖咗15日，但系都无人问津噶。最后我哋会讲下中共推呢一个民间嘅投资，咁专家话又要割韭菜啦，冇人信。山上荧光幕前好多嘅朋友都有咁样嘅感觉，一到咗下昼咧，两只眼就睁唔开，好干好攰。接落嚟呢一条嘅消息，大家要留心听下啦。最近越嚟越多嘅人用一种由内而外嘅护眼方式，就系透过口服营养。从内部滋养双眼，等长时间睇荧光幕的眼睛可以补充它需要的营养。譬如说叶黄素可以帮助过滤有害的蓝光，而决明子呢就能够起到深层锁水的作用，舒缓眼干，加上花青素等的一些抗氧化的成分，可以促进眼部血液循环，缓解疲劳。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这种综合营养方案的产品。如果你也有长期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，不妨到健康520官网上面了解一下这款产品的详情。欧洲中央银行在星期二出了一份很重磅的报告，就话中国货是超平价咁样涌入欧洲市场噶，最大的原因咧系内地嘅需求一直都好弱，加上咗工厂产能多到爆棚啊，唔系外界成日咁讲美国嘅关税搞到呢个贸易转向噶。欧盟咧而家压力好大啊，要对中国货涌入出手。咁欧洲央行咧喺一篇叫做《中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，为何出口激增而进口停滞不前》嘅报告里面话，中国对欧盟出口上升，其实是早过美中最近那场的贸易战的，是因为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。欧洲央行就说现在中国出口很强劲，但是入口就好像死水一样，这个趋势是由2021年已经开始的了。出口和进口是完全脱欧的。为什么进口这么弱呢？其实主要有三个原因。第一就是楼市低迷了。由这个2021年开始，中国楼市已经跌得很犀利了，抑制了很多对进口密集型的领域，就好像这个房地产投资这样的需求，同时亦都侵蚀了很多家庭的资产负债表，限制了很多消费的意愿。第二就是这个中国制造2025，中国搞的中国制造2025这个政策就是想拿晒全球关键产业链的，虽然就减少了对外国的中间产品和技术投入的依赖，但就令到大规模的产能过剩，就是这样就令到这个平货满天飞，都压低了进口的需求。第三就是保护主义了。报告就说中国对外国货有很多非关税的壁垒，譬如对外企投资和技术标准的长期歧视，搞到进口就跌了。来自欧盟和美国这些发达地方的货品跌到最明显的了。还有就是中共近来对稀土这些关键材料出口的管制，虽然性质是不同，但是也都直接威胁到欧洲产业链的稳定性。和这个进口低迷形成强烈的对比的，就是中国出口由这个疫情之后一直都很强劲的，背后就是因为国内过剩产能的排解。这个可以是分三方面的。第一就是中共的指令投资失衡了。在消费需求被压抑的环境下，中共指令下面的制造投资依然是大规模地扩张的。但这个供应就很偏了，所以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。第二就是这个价格战了。报告就说为了消化产能过剩，企业就逼着打这个价格战，令到出口价从这个2023年年中以来是继续下降，这个也是中国商品拿到竞争力的关键。第三就是这个剩余排解了。欧洲央行就用这个理论来解释，现在是来衰跌的， 咁固定嘅投资咧就搞到过剩产能，内地消化唔到，咁企业咧就转去外国嗰度买，宁愿系赚少啲，甚至系蚀啊，都要出货。咁报告就见到啊，呢一个内销差嘅行业，譬如好似汽车啊，或者系钢铁啊咁，出口咧又升得最大噶。欧洲央行咧就总结话，内地嘅需求软弱咧系解释中国对欧洲出口强劲原因嘅缺失环节。咁佢嘅影响力咧系远远超过贸易转移噶。咁报告就话，中国国内销售嘅每个月嘅平均价值咧就系出口总值嘅4倍噶。就是向一个美国出口的28倍以上。这个即是说，就算是一小部分未能够被国内吸收的商品转去外国，都够了冲击全球和欧洲市场的了。欧洲公司将会长期挨打，竞争也会越来越犀利。虽然是结构性的长期挑战，但欧盟的高层已经讲明就要出手了。欧盟委员会在今年已经开了针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，还已经征收了临时的关税。德国央行行长若雅希姆、纳格尔等的欧盟核心决策者也都已经公开地呼吁，欧洲一定要采取更加具进攻性的方式来打这个欧洲牌的。就用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的优势来保护本土的产业，不要变成中国过剩产能的倾销场。下面我们会讲一下芯铁集团再向这个万科输血16亿。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11月11号就说，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，即是芯铁集团，就向公司提供了不超过 16.66 亿元人民币的借款，用来还偿这个债券的本金和利息。芯铁集团是已经累计向这个万科提供了借款291.3亿元的了，这个是不包括这一次的借款的。万科在11号的公告那里就说，芯铁集团借的 16.66 亿是专门还这个公开市场债券的本金和利息，借期最多是3年，两边讲好了是可以提前还的，如果借方同意就可以展期。利息的基准是每笔提款前一日的1年期，这个浮动点数就是减这个66个基点，现在是 2.34%。 万科是中国楼市的龙头来的，在中国房地产继续下滑的大环境下，万科今年以来的业绩是特别惨的。在10月31号出的2025年第三季报告那里显示，三季的收入是跌了 27.3%， 净亏 160.7 亿，亏损额是多了 98%， 前三季收入是跌了 26.61%， 净亏 280.2 亿。三季的单价亏损已经多过上半年的总和了。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在1984年的5月成立，它总部是在广东深圳市，它经营的范围是房地产开发、进出口业务。芯铁集团是在1998年的7月31号成立的，是深圳市国资委直管的国有独资大型企业，在2017年成为了万科第一个大股东。到了现在，芯铁集团是有这个万科的 27.18% 的股份的。我们下面又讲一下这个广州地标的铜钱大厦了。直至到11月11号下午4点，广州的地标广州元大厦，街坊又叫做铜钱大厦的，就在这个阿里发拍平台拍卖了15日，但都无人问津的。这个大厦曾经是被中国的网民叫做最丑的建筑，这个消息即刻冲上了热搜。在今年的10月底开始，铜钱大厦在这个阿里发拍平台以这个 13.6 亿人民币来起拍的。直到11号，整半个月过去了，平台就显示没有人报名。这个发拍平台的信息显示，这个项目具体标的是包括两宗的土地使用权、三项的不动产和固定的资产。标的主要资产就是广州元大厦。这个项目的评估价是接近这个17亿元的， 打了八折之后就以这个 13.6 亿元起拍。报名就要交这个6798万的保证金，就要在11月11号6点之前递交有关的资料。根据这个极目新闻的消息，直至到11月11号的4点钟，项目已经有超过2万人围观了，但都没有人报名。在下午项目的管理人就跟媒体说，如果6点前都还是没有人的话就会二拍的了。但有没有潜在的买家查询呢？他又说不方便说。至于为什么拍卖这个广州园大厦呢？南方都市报就说，他的母公司宏达兴业集团深陷这个债务危机的。广州园大厦就在2022年的4月曾经作为抵押地上了这个中拍平台。到了2023年的2月，宏达兴业集团的经营基本上就是停滞的，还申请破产清算。同年的8月，宏达兴业就招这个重整投资人，起拍价就差不多这个 55.89 亿，但又拍不成。在2024年，广州中院裁定这个宏达兴业破产。在2025年的11月，广州园大厦就迎来第三次的拍卖。公开的资料显示，广州园大厦是由宏达兴业集团从2010年开始兴建的，在2015年正式落成的，是在这个广州荔湾白鹅潭最南那边，是意大利建筑师约瑟夫迪帕斯卡利设计的环形超甲级写字楼加商场。大厦是高138米，外缘的直径是 146.6 米，内缘直径是47米，是当时全球最大最圆的建筑物。因为整个大厦都是金色的，样子就好像铜钱一样，就和珠江水里面的倒影形成了一个八字，寓意就是交易风生水起。街坊就叫做铜钱大厦，但很多公众就觉得它很俗气，所以一度被这些网民叫做最丑的建筑。最后我们会讲一下中共推这个民间投资，而分析就说割韭菜救经济没人上当。在11月10号，中共又出了新招来推这个民间投资，就说鼓励民资入这个铁路、核电甚至是商业航天。但很多专家说，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烂到贴地，中共想靠民间钱来救命，又是一次的割韭菜，但是不会得逞的。因为民企老板已经被中共骗了这么多次了，现在谁还会轻易上当呢？中共国务院办公厅在11月的10号公布了一份叫做《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，其中提出13项的政策措施，包括鼓励民资参与这个铁路、核电、水电、输电、油气管道、进口液化天然气等的项目，还可以所谓的有序参与商业航天的建设，支持有实力的民企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。而对于有条件的项目，民间资本的持股比例是可以在 10% 以上。旅美经济学者黄大伟和大纪元说，铁路、核电、航空这些本来就不是真是市场化的行业，是政治风险高、回报低、随时蚀本的国家战略工程。以前呢只是给国企，现在呢给民企入少少股，但是投资方向、收益、退出的机制全部呢都是由中共一手控制的。中国问题专家黄克提到，中国经济长期是靠投资，但是今年的投资就是负增长，而民间投资和外资都是负数。他说现在因为经济很差，中共就想靠民间投资来救命，所以就将很多过去不准民间投资的行业向民间投资开放，希望藉着这样令到民间投资大规模地涌入，改变了负增长的局面，通过民间投资来带动经济走出困境。根据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在11月7号公布的数据，今年第三季外资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降到85亿美元，比起第二季跌了 51%， 比起2022年的第一季高峰跌了 92%。 中共官方的第三季 GDP 增长跌到 4.8%， 低过第二季 5.2% 和第一季的 5.4%。 虽然这些数字很多水分，但跌势是真的。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业学院教授谢田就说，在中国经济整体崩塌的情况下，中共将政府控制的领域放少少出来吸引这个民资，让这个民间承担研发的风险，中共还在继续割韭菜的。而王大伟就觉得，中国整体的经济资金循环衰竭的情况下，中共吸纳民间的资金实际上是一场财政急救的行动，是想令这个民间成为国家级项目的被动逐命者，更加是借用民间资本来进行社会维稳和资金调度，用来稳住社会信心和就业，同时缓解中共的财政压力。这份措施文件里面表示，为了促进民间投资发展，就要清理不合理的准入限制，规范这个合作新机制，落实招标投标相关的制度规定，支持中小企业，加大政府采购。资深时事评论人王克就说，中国经济是从计划经济转过来的，转了之后国企和央企就占了优势的地位，国家各种的资源向他们倾斜，真正赚钱的行业都在他们手里面。他说，中国的经济要打开，就要破除国企的垄断，很多经济学家就提出来要调低所有的制，所有的企业在市场上面自由竞争，公平竞争。但王克也补充说，你要中共完全打破央企的垄断，全面开放服务业，特别是令到那些赚钱的行业等民企来参与竞争，譬如说好像银行业、电信业、石油开采啊，咁呢啲咧就涉及到成个利益格局嘅既得利益阶层，利益巨大嘅重组。咁样中共喺目前嚟讲咧，根本系唔可能做呢啲噶。咁佢认为啊，民企喺目前中国嘅处境咧，系包括市场准入呢一块，系唔会有根本性嘅改观噶。咁谢田咧就话，中共系从来冇真正愿意放弃对经济嘅控制噶。没有放弃国企的主导地位，中国民企和私企一旦发展到一定的程度，做到足够大的时候就会被中共收编了。说到最后都是中国政治体制的问题，只要中共的政治体制没有改变，这些民营企业永远是不可能真正发展的。他说，中共这种挖空心思想吸引民间投资，吸引大家将钱拿出来，这个就是他现在在经济下滑的时候一个痴心妄想。中国民企不会再轻易上当受骗的了。在这个措施文件里面还提到，要加强这个监管，保障民企合法权益，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，帮小微企业融资，关键企业上市，并购重组，落实绿色通道政策，说就可以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。王克就直言，中共这种话已经喊了几十年了，从来都没有解决过，过去几十年都没有解决，在现在这个情况下他可以解决吗？他提到，马云在比较风光的时候就是想搞这个互联网金融，结果就被中共封杀。现在61岁的马云已经被迫退休6年了，曾经是中国首富，近几年他低调到不见人，远离企业。王克就说，中共的本质是不会变的，你不可能想象一只狼会变成一只羊，所以他这些政策已经是几十年前都讲过的了，现在还是不断地说，说来说去都是一堆废话，这样民营企业家大家都不是傻仔来的嘛，那有谁会信他们呢？谢田都说，中国的企业家在被打压这么多年和被骗了这么多次，现在应该基本上都已经清醒过来了，中共再想将他们请君入瓮恐怕不容易了。王大伟就说， 真正的民营企业活力是不是靠文件激发的，而是靠制度的信任、法律的保护、市场的自治和个人私有财产的尊重。他认为中共近年来对平台的整治行动和反垄断执法，令到很多的民营企业家被频繁地调查，这个给市场造成了隆重的心理阴影。民营企业家都明白，法律保护不足的时候，所有的政策鼓励都是可以随时反面的。王克就说，大家对中国目前的局势走向、经济走向都是非常悲观的，没人敢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长期投资，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很高，大家都是很谨慎，要将钱拿在手里面，拿着现金过冬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又到这里，多谢收看新闻深读，请大家点赞、留言、订阅和转发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